迎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是我们的人生甘苦谈系列，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其实相当厉害的一位创业者，包含从摄影器材到宠物用品，甚至跨足餐饮界，就真的是超级的斜杠。那他就是我们美极必的品牌创办人 John， 让我们欢迎 John。
嗨，大家好，我是 John。
Hello，John。那其实怕就是还有些人不认识美极品这个牌子啊，我觉得想用透过 John 的视角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你们品牌好了。
哦，好的，那我就从美极品开始好了。好，美极品是我第一个创业的项目，然后是从2015年开始这样子，然后算是全世界第一个能站的脚架，就是我们家做的，然后我们这边发明的，所以一路上就从2015一路卖到现在2023了。对，然后还是非常的卖的不错啊，就是时常在缺货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美极品就专注于 做一系列女孩子拍照的产品啊，可能也有摄影棚啊，也有拍照的板啊，然后脚架补光这些。对，然后我们在美极品它在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两三年，然后我们也开了支线，就是 MagiP Fee。对，然后是卖关于女生运动的东西，
健身相关，
对，健身相关，瑜伽垫啊，然后瑜伽轮、瑜伽圈，然后还有接下来我们还会再上更多运动产品，就是最近在开发的。对，那为什么要做运动产品呢？其实就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里运动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拍照的产品就有点卖的没有那么顺，然后我想说那我们要开发支线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也加了这个运动产品进去。对，那没想到也是做的不错，因为我们都一贯的风格就是我们要把东西做得很美，然后做到就是市面上找不到一样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运动产品也是用这个理念去做。对啊，然后就还蛮受欢迎的，所以虽然意外的开出美极品的支线这样子。
我觉得蛮厉害的是你是先从就是自拍棒直接跳到运动用品，也就是它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发展方式。就很好奇在聊怎么样到运动用品之前，是可以先问说那怎么会有办法想到说就是知道这个就是站立式的自拍脚架，就当时怎么发想。对，
其实那要回到2015年的那时候，其实大家自拍棒算是一个已经市场很饱和的产品了嘛，因为大家都会买那种外面可能两三百块的就是手持的纯自拍棒的这种东西。那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做产品不外乎就是要解决问题嘛。对，那时候发现的问题就是大家大合照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负责拍照，那就没有人有办法帮大家拍照。那时候就是我跟一家也不是做脚架的工厂，他是做车架的工厂，然后他家具做得很好，然后就跟他讨论说可不可以我们来做一个可以站起来的自拍棒这样脚架，然后就把它结合起来。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打样，然后后来就直接开模了，然后就直接做了这样子。对，那运气也很好，是因为2016-2017年其实遇到就是直播，对，就直播盛行。那直播的话你要直播一定要直的拍嘛，全部市面上的自拍棒脚架都只能加横的，因为我们是可以360度旋转，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刚好也有吃到直播的红利，然后又可以站起来，然后我们的外观其实我们一直在改版，就是有彩虹的啊，然后有渐层的啊，然后也有什么粉紫的啊，然后也有联名款啊，就是各种漂亮颜色都有上去。所以那时候就是几乎全台湾直播组不夸张可能有七八成吧，就是你出去看到可能100个直播组可能有七八十个都是用我们家脚架的在直播。
尤其是你们的就商品就非常有期待，又非常轻，重点是使用非常上手，然后就是直播的用起来那个灯光真的是超级美丽的。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做这个拍照产品算是第一支产品嘛，所以我们接下来延伸产品就是都跟拍照有关，像是我们那时候也发明了就是夹在手机上补光灯啊，然后补光灯也会出了好几代了，现在已经出到第三代了。那我们做的每一款补光灯基本上市面上也都没有这样的补光灯。对，那我们的脚架其实能那么长青也是我们有不断在改版啊。对，我们现在的最常卖那一款我们改了第二次，那其他款其实都改了 N 次了。对，然后我们也有出就是超级长的168公分真男友视角的，然后已经接近相机脚架的水准了，一直卖2000多块。对，但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有出就是单轴稳定器，因为其实大家到后来现在拍片啊也是喜欢就是有点稍微稳定的感觉，但是如果是三轴对于我们的 TA 就是女孩子来说可能太难了。对，所以我们就也出了很简单的可以单轴可以拍的，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可以选到的脚架的范围就蛮广，就从你轻便出国用的跟你要就是比较专业一点要架相机为单然后要很高的也有，然后你要拍影片的也有，所以基本上来我们这边买就是都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从就这样讲这么多来说，我觉得是你对于你的受众非常观察非常敏锐，就是例如像你 说你们做的脚架，特别是什么168男友视角，
对168，
甚至是你们因为疫情的时候洞察发现说，哦，其实运动市场是一件大家有需求的部分。好奇是 John 是怎么样观察到这件事情的？是你觉得这是一个趋势，还是你怎么样的心态有办法随时掌握这个浪潮？不可能没人说，哎、欸，我知道直播要红了，所以我2015年要先做，就感觉你是已经事前跟平常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了。
嗯，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超级重度就是滑手机的人，然后我以前有分享过，就我的 FB 就是性别是女生，对，所以说我的 FB 性别是女生，第一个我可以看到非常多打给女生的广告。对对，所以我 一方面会研究到大家最近在抢打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是反正我滑 FB 跟 YouTube， 我 YouTube 我也没有买那个
Premier，
因为我喜欢看广告、oh. 对，不会跳过这样子，对，所以广告每一个广告都很认真研究，然后再来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大部分都是女生居多啦，所以说我在看大家 IG 啊，在看大家的限动啊，其实我都是看大家最近喜欢什么，然后大家最近红什么，对，然后不管是产品也好，还是剧也好、啊、还是各种就是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精品，就是都会去很认真研究，就是现在女生喜欢的还有他们现在追求的产品是什么，甚至颜色是什么，甚至爱什么，像最近 Y2K 嘛、就是、大家
对
大家
多巴胺风，
对，多巴胺嘛，对，就是这些我觉得我都是跟得很紧，小红书也滑，什么都滑这样子，但大部分都是在看想法啦，就是不是在看辣妹、哦、真的不是在看辣妹哦。
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因为从就是这样的观察的敏锐，可以体现在所有你的制作产品上的小细节都是非常的细微的、嗯、所以就很好奇说，既然都这么了解你的受众，那在经营品牌或做商品贩售的时候，我会想知道是如何定义成功啊？就像你预测说，哦，他们可能会喜欢自拍棒，那真的喜欢吗？那我应该要持续推吗？还是我要持续做优化？针对经营品牌或是商品开发这件事情，你会是怎么看的？
像我们这样子敢自己开发产品，然后甚至开模，然后直接做自己的品牌的商家其实不太多，因为台湾 3C 类最少啦，然后但是你说保养品或者是生技产品其实蛮多的，因为台湾有生技厂也有保养品厂嘛，但是如果你要做 3C 类或者像运动用品，好了，运动用品基本上很少台湾自创品牌，大部分都是衣服，
对
对，但你说自创瑜伽店台湾可能没有超五家吧，或者是自创什么的，因为这一些其实你都要找到工行 support， 对，那你做一个自己的产品出来都有一个 MOQ， 就是最少的交货量嘛，对，下定量，那下定量可能最少可能三五千，那你先来个三五千同一个产品的话，对一般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会倾向于、哦、我要代理啊，或者是我贴牌啊，或者是我是拿淘宝现货啊，对， 这都有，对， 那我们自己走一条比较辛苦的路，就是我今天觉得这产品会中，那我直接做了三五千甚至开模了，那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卖完，那怎么样定义说它好不好卖呢？但是一上线之后不断广告去吃对，但上线前，对，上线前我也会做一些访谈啦，对，一方面是问自己身边的，我自己觉得他是 TA 的女生朋友，那他们给我蛮多意见，我会去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美肌品粉丝大概有 十多万人的嘛，然后我们社团有两三万人，那我都会去稍微了解一下大家的那个许愿这样子，然后去做他们喜欢的东西，当然这都是第一开始出街，但你上之后可能会你的粉丝会买单，但说真的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市面上产品真的太多，品牌太多了，所以粉丝他不会说真的跟你跟得这么紧，对，除非你今天老板本身就是一个教主系列，
对对
对，
你也是啊，教也是啊，
对，那我比较算低调啦，对对，就不会说，因为我卖毕竟是女生的东西嘛，那女生的东西其实，除非像 TTN 老板好了，
对
对对，他可能
影响力
很大，对，他们也做了很花很大的心力在经营社群，对，那而且他们是回购性产品，
对 对，
那我们美肌品说真的没有什么回购性产品哦，对，你要让一个没有回购性的产品让粉丝愿意跟你跟得很紧，其实不容易，因为他没有办法一直买啊，嗯，他今天可能只买了你一个脚架，那他可能过了五年他才会再买第二个，甚至这辈子就不太会买了，
我是送礼用，但也不长，
对，也不长，不是送礼，会送月饼吧，
对
对，所以说不容易啊，那所以说你第一波打出来你的粉丝先买一波之后，接下来就是看真本事了，因为我们毕竟要洗的还是一些不是粉丝的人，对，那广告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这个产品它出来我会看加入购物车的数据嘛，就 CPA， 然后我也会看就是导一单它的 ROS 大概在，以我们那个其实我现在做很多类产品，大家可以分享，对，那以3C产品来说，我觉得广告是 ROS 在4左右，我觉得就这个产品就可以继续做， 对，就算还 OK 了。我不知道其他家老板是怎么样，但我自己是觉得抓在4左右就可以，就是我可能投了250块的广告费，我可以转1000块出来，我就觉得这东西还可以再做这样子，所以就会陆续的发展，然后我们再持续优化，看能不能把广告费再降低。
而且我觉得透过广告的方式会目标明确，让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可以试错。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广告费来降低，
而且我觉得透过广告的方式会目标明确，让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可以试错，或者是可以往怎么样方式前进。因为就很好奇是，听起来都一路很顺遂很成功，那在研发这些过程当中会有遇过让你觉得很棘手或困难的事情吗？
你说在研发的过程中吗？
或是其实持续到现在研发新品啊，或是我们说经营品牌的整个，或是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说做一个新品牌一定会觉得很陌生。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两年，就是可能我们零到一的过程还蛮熟悉的，所以就开了还蛮多牌子的。对，像我还开了一个叫 Good Night 酒，就是做枕头精油喷雾。对，然后还做了一个叫秘境 Mystery， 就是做女生私密处保养，然后也有做一些偏情趣的产品这样子，然后还有男生私密处保养都在秘境里面。对，然后还有在做一个最近刚上线的毛极品，就是做宠物的。那其实这些品项都跟美极品不太一样，然后这些品项的 TA 也都是不同的人。好，我们就用那个精油喷雾来说好了，其实这非常的小众哦，而且它在网络上卖其实你是闻不到味道的。其实你闻不到味道，然后对一个很新的牌子来说，其实你要愿意花可能680买一瓶这个喷雾然后来喷的话，其实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困难的点，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不同的产品能在网络上推得动，然后可以用广告的形式，或者是其他，像甚至我们做的很辛苦啦，因为我们为了要让消费者闻到这味道，我们也有跟饭店合作啊，做那种精油坊啊，对，然后我们也有上实体啊，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卖每个产品困难处啦。对，那像再来是女生私密处保养，这也很难啊，因为其实有很多不能讲的话，对，然后不能写的字，然后不能打的广告，所以在网络上其实这个广告出去就被 ban 了。
对，超多法规。
对，超多法规，然后法规就算了，法规会被罚钱就算了，然后再来是会被 FB 会被 Google 挡，对，然后再来就是关你的粉专，关你的广告账号，所以说这都是困难点。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不断的试素材，然后不断的试方式，甚至试通路，对，看能不能借着通路来加成，然后让大家自然流量进来，就是各种试法。就我觉得卖每个产品都有每个产品不同的试法，所以这就是卖一个新产品的困难点这样子。
听完这样讲，卖一个新产品困难点就是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你拓的产品线超级有够广泛。然后刚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就是其实现在我们都会说是体验经济的兴起嘛，加上接下来大家都说什么 OMO 啊，要做实际的体验等等之类，就好奇就是这样，那时候在想这些新产品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要往线下这块，反而是拓更多产品支线，当时的考量点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有铺线下的，就是美极品来说好了，我们是没有自己去百货设柜或者是去实体设柜，但是我们该上的通路啊，像诚品啊、三创啊、台龙啊、法雅克啊，然后 Studio A 啊，甚至之前疫情前的机场啊、飞机上啊，就是该铺该想出来的通路，适合的通路我们都铺了。对，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实体通路是给消费者蛮多的信心的啦，因为今天客人他今天选择你一个比别人贵两三倍的产品，但是你在诚品有卖，你在法雅克有卖，在 Studio 有卖，他觉得说哎，算蛮有保障的，就是比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真的太多太多是一页式啊，或者是没有品牌的产品，那他的选择可能里面选一个就是你有在实体有卖，然后你品牌做蛮久的，然后蛮有信赖感的品牌来选择。所以我觉得实体通路是给消费者选择加分，但其实实体通路我觉得其实现在讲的你要卖东西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通路的年代了，现在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全通路的年代了。对，因为在2015到2018的时候，我们是蛮坚持我们所有产品都只在自己官网卖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哦自己很厉害啊，就做了一个大家都没有的东西，你要买一定要来我这边买。但那时候的确也是因为那时候广告费又便宜嘛，然后那时候也平台虾皮还没进来。
对
对对对，然后直到虾皮进来之后， 我发觉大家的选择，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啊，女孩子购物选择就是她今天在 IG 上，她可能滑到了一个产品的广告，她第一件事情可能不会是去官网下单，她可能会去虾皮搜，
哦、对，
她可能比价，然后可能去Momo找，然后再来她又可能去淘宝，比较厉害的可能会去淘宝。那如果你今天是白牌或者是贴牌，那其实很容易被找到一样的东西。对，那你今天如果不是白牌，你是自创的产品，但她今天在滑，她今天去搜Momo，她去搜虾皮的时候，她可能会被更厉害、更便宜的东西吸走。对，因为大家其实消费者最可以的有时候还是便宜啦，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你的产品有什么过人之处，除非你是真的哦超猛。对，但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做到超猛啦，对对。但我觉得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不管是线下还是说其他平台，我觉得都要铺好铺满。对，这样子你才不会 miss 掉太多单。那因为铺好铺满的关系，所以说其实到这两年特别明显。我们官网的业绩，以前大概都可以占全部业绩的80%左右，哦、对，至少80%、嗯，对，甚至以前是到90%啊，其他真的是就是小零星的、嗯，对。那现在嘞，已经变到55%了、哦，甚至有时候实体，然后再加上那个其他平台，再加上团购。已经快要超越官网月绩了，对、嗯，所以说我觉得还好，就是当时在18年有开始就是铺全通路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啦，就是你要自己导流量把人留在官网呢，还是你要铺全通？但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出到非我们官网以外的订单的货，我们一定会贴一个保固贴纸，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让撒出去的客人最后还是回流到官网，因为你回流到官网之后，他就叼住嘛，他可能进来，然后你也不用被平台抽成，对，然后你也可以让他就是终身回购，就是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销套路可以再行销他，都会是蛮好的方式。那怎么用？就是你贴个保护贴纸，然后上面请他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定时给优惠券啊？
对啊，然后定时给优惠券，然后把它慢慢洗回官网买啊，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往外铺。然后最后再把人收回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
嗯，
对，
了解了解，这也是我们持续想要跟就是各位听众分享，针对把资料留在自己的会员的重要性啦。相信就是 John 应该也非常的有感。那接着就是因为刚刚其实 John 聊到很多品牌，就是你不只是做就是美光灯，你做秘境，又做 Good Night 酒私密品，甚至是到宠物界，而且就是现在还有在做餐厅这件事情，就很好奇，就是 John 是怎么洞察到这些商机的、啊，跟还是这是你一直想要持续。进攻的产业呢还是方向？
因为我觉得做到现在，其实我就觉得想要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对，那看起来有趣然后又有商机，我就会很想要试试看，对，因为我觉得从零到一我们算是还蛮熟练的，你说做产品，然后做品牌，然后跟到官网架设起来然后开始卖，这一块我们还蛮熟练的，对，那当然从一到五啊五到十啊这一块就是美肌品做比较好了，因为美肌品做最久嘛，那其他品牌做比较久的就可能是私密保养吧，就秘境，然后也做了2年半了。那当初会想要从女生私密保养切入，也是因为疫情。
哦，疫情。
对，因为疫情的话，我没办法去大陆工厂嘛。那这时候我只能寻求就是台湾的保养品厂跟生技厂去合作。对，那秘境 Mystery 就是我找台湾的一个生技大厂，然后直接做了女生私密保养切入。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一块，我觉得在这几年在台湾已经算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对，那你说如果今天叫我去。菲律宾，你叫我去越南直接做这一块，我可能会不敢，因为甚至大陆，因为大家还没有开始注重到私密处保养。那既然这一块台湾已经开始注重到，然后做的品牌也不多，其实数一数，大的可能5家线上的，那真的0030加起来可能十出头家。那面膜嘞，如果你讲面膜嘞，哦，那可能就完全数不完了，
对对
对，对，可能上千家，对啊，那所以说那时候觉得，那我就从跟台湾的保养品厂配合，然后我们来做女生的私密处保养。那我们切入点也跟其他家比较不一样，像某牌子，它可能是比较偏大学生啊，然后比较便宜啊，清新啊，然后像某牌子可能是比较偏向专柜级，对，那我们的话是偏向有点带有一点小情趣这样子。对，因为我们都加全系列都加费洛蒙，然后全系列都是用我们统一的一个麝香玫瑰的味道，然后所以我们切入点也会增加一点情趣面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我们这样卖出来，居然就真的是情趣的东西卖得很好，因为我们也有一个私密保养胶囊，那个就是大家在爱的时候可以放进去的，对，然后我们是那个卖爆啊，对，我们那个卖爆，那基本上那个也没什么打广告，对，那发觉这就是切入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又上了男生的。 男生的私密保养，因为女朋友会帮男朋友买嘛，那男生其实自己也这个意识越来越抬头了，就是然后我们里面又加了玛卡，大家知道玛卡就是可以那个嘛强壮，对，所以我们是吃的，我们是洗喷跟润滑，全部都是加玛卡，然后也放了男生的费洛蒙的味道，就非常的雄性，然后又女生喜欢的味道，这样
用起来非常有感觉。
对，大家用的都说好，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加进去。那这一块加进去之后也卖得很好，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是再加一些情趣用品。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借着你在市场上先找到切入点之后，然后买就会有感，那有感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加延伸商品。
我觉得因为就像这样说吧，你们非常善于零到一的创立跟创建，那我可以问一个大哉问嘛，因为你太多产品开发的经验，你觉得在经营品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通则通论是你在试这么多不同有趣商机或切入点的时候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一个可能会成功的方法或准则啊？
有，我觉得不管是在做品牌还是在做餐厅也好，餐厅我们就是我开了八间嘛，然后这两年也是疫情
疫情啊，
对，因为疫情太无聊，
疫情是你很大的高峰，
我觉得疫情是我很大的高峰，对，我先跟大家分享疫情这件事情好
了。可以
疫情的时候我就疫情三年嘛，第一年就是刚分手，对，第一年的时候刚分手，然后每天就是玩啊，然后玩了一年很无聊，因为也没有要出差嘛，也没有要干嘛，然后美金品也稳稳的，所以就是玩啊，然后也没办法做太多新产品，然后玩了一年之后有点无聊，又开始想说要做什么来开餐厅好了，然后就也觉得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上，然后又开了其他新的品牌，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美金品在疫情的时候，那个旅游跟出门都不太能出门嘛，所以大家其实不太会买配套产品，对啊，那我那时候觉得鸡蛋真的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上，不然我以前其实是很专心做一件事情的，对，我就觉得你今天要成功，你一定要是很专心做这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到精做到好，它才会成功。那可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是让我想法有点改变，我就开始试别的东西这样子。为什么要讲到餐厅？因为餐厅我们开了八间，有烧肉店发肉，然后有火锅店如椒，然后也有酒吧最好跟小最好，对，这班我全部都只做女生，对，我全部都只做女生，然后所以说我的切入点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就是从所有的从定位开始的 SOP， 然后到他们进店来用餐我们服务的 SOP， 然后到他们走之后 SOP， 到我打广告的方向，然后到我投广告的对象，我全部都设定是我要的贴就是女生，然后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女生，这是很 rough 啦，但是我其实设得很细。那为什么我敢这样做呢？跟我做品牌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我常常在讲，你只要想好三件事，对，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想要卖给谁，对，就是你想要卖给谁，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要跟你买，对，然后第三个事情是他为什么要再回来买，对，这三件事情其实你想得很清楚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牌子就可以做起来了，对，也不是做起来，就是你至少有一个基本轮廓，然后你就全部都往这三件事情的那方向去发你的产品，甚至画你的 logo， 甚至设计你的 SOP， 对啊，第一个是想卖给谁嘛，那你要卖给谁，你不能说我要卖全台湾的人啊，对，
都要2300万啊，
对啊，我不能这样卖啊，对啊，我不能说我要卖全台湾的女人啊，这也不行啊，对，所以你要想的就是你要卖给谁，然后第二个是他为什么要跟你买，那为什么要跟你买，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你的特色在哪里，那你不能说我东西超级好啊，然后你东西超级好，我东西超级好吃啊，每一个老板都会说自己东西超级好超级好吃啊，所以说你不能说这种很 rough 的答案，你要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你觉得大家来你店里吃过甚至没有来你店里吃过，他们都会在外面传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店或者这产品怎么样，就可以让他们这样子传出去，然后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对啊，然后第三个是为什么要再回来买，那这就是涉及到很多你的再行销的套路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的行销套路，你不可能只让他来一次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想清楚之后，你的第一批客人跟你的再回流的客人就会一直不断的累积，那你当然我们还会用很多工具啊，你说赖官方也好啊，你说会员系统也好啊，你说就是一些 CRM 的外挂也好啊，各种都可以把人收集起来，然后对他们再讲，让这个球越滚越大。对，那你这些事情想清楚之后，我觉得，零到一的过程，然后一到二，至少到二到三都可以啦。那你今天如果真的到三之后稳了之后，其实，未来就是产品决定一切了。对，那因为这三件事情是你要创业之前，或者是你要做一个新品牌之前要想的。再来，你做一做之后，你就会发觉，真的是产品为王哦。其实大家都会问我啦，就是说你们美金牌还是你的其他产品有没有什么淡旺季之分？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什么淡旺季，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看不出来淡旺季。我们的旺季就是我今天有一个新产品很厉害的时候，就是旺季。那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今天只要开了一个新产品，随时我只要上架就是旺季，然后广告打下去就是旺季。那我今天只要这个产品力不够，那就没有旺季了。所以真到后来，其实就真的是 产品？
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在就是John在想切入点的时候，其实想得非常敏锐跟非常细微，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会只说我全台湾女性，你可能细致到她的兴趣，她平常会去哪里，她关注，甚至到她的穿着。
没错。
因为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是，是因为美肌群算是2015年第一个先开始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非常了解这群人的 TA 跟轮廓，到刚刚讲到细微她所有的样貌，可能不用 MBTI 就知道说哦，她就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觉得非常了解，透过美肌品这些受众非常了解的时候，有助于你延伸开发新的产品吗？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参考，就是 这群人，甚至我们也会办一些实体的聚会。Oh. 我们之前最近真的太忙了，但
我刚刚正想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跟粉丝见面会、啊？
哦，有
啊
有啊，我们在疫情前，我们在疫情前都会办粉丝见面会，然后北中南都办，对啊，甚至办到高雄去这样子。对，但是疫情的时候就停了嘛，然后疫情后我又开了太多店，对，但我今年还会办啊，我今年还会办，就是我预计可能在12月的时候，哦、对我也会办，因为现在我们以前办见面会都是会包餐厅嘛、嗯，然后请他们吃饭啊，然后做一些活动啊，
包自己的餐厅，
送他东西，对，现在自己餐厅了，对。想包根本不用包了，就是想要哪间哪一间，对，只是我们家餐厅客单都很高啦、啊、就是大概都2000块，
了解，可以可以，
对，可能没，对，大家来吃应该很开心，就是一样是包场这样，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会办见面会，那我就可以更深入了解他们，但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慢慢都变成我的 TA 啦，因为他们毕竟我这个年纪交的女生朋友也差不多都是20几岁、30几岁嘛，那大家不管是他的行业是什么或者是他什么，那我都会把一些产品跟他们讨论，对啊，那其实讨论下来都会给我蛮多想法的，就是可能私密保养好了，我不可能自己用啊，
对
女生私密保养我在做这些打样然后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不可能自己用，因为我用不出感觉来、嗯、对，但我只顶多闻味道，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女生会喜欢的味道，但至少我男生喜欢的嘛，因为毕竟用东西可能也是会男生会闻到，女生会闻到，对，那再来我就要开始问这些女孩子说，哎、欸，你用起来感觉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在做女生私密保养这一块是蛮仰赖就是大家给我的意见啊，对，因为我自己像我们有做那个湿巾、嗯、就是你们女孩子上完厕所啊或者月经来啊然后可以擦的湿巾，那大部分可能就是会 一包用抽的嘛，
对，
然后我就把它做到一个就是小小包的，然后一包只包一片，然后润度啊我们也是调到没有那么湿，因为可能擦完不想那么湿，
对
对，然后那个里面成分啊或什么的其实都是跟蛮多女孩子就是问过他们的意见，然后觉得这东西会不会重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才做出来，大家要对自己产品有信心，然后你问了很多人之后你已经改了之后就是应该就够了啦，因为我自己你不可能说我做一个超级大的数据然后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嘛，对啊对啊，然后我觉得这都是你卖一卖之后接下来就会有真实消费者跟你反应，那你可以出再版啊第二代，像我们现在出宠物产品好了、哦、对，讲到宠物产品我们的切入点目前我是在 try， 因为我们才上不到一个月，那我现在是有食品也有保养品，这两个是台湾厂做嘛，然后再还有一些用品，对，那不产品现在不多，真的不多，就八样东西，然后就保养品食品然后零食然后跟用品，然后我想要试试看说消费者的反应是什么，像我们的零食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们有养狗嘛，那我们家的狗吃那个 OK， 但是其他狗会吃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太硬或什么，那我们就赶快调整啦、啊、对啊，因为我们的那个零食也没有做的很多，我们就是一批一批做，所以就可以马上就做一个调整，我觉得这都是你在消费者那边买了之后你才会知道的事情，对，那卖一卖就发觉也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想象中的宠物产品零食本来就很卷，我们大陆讲很卷，
很卷，
有听过吗？对，很卷，对，然后那个保养品也很卷，因为这两个为什么很卷？因为台湾就可以做啦，
对，
台湾可以做的东西就会很卷，对，那用品就不卷，为什么？因为用品大家都代理，不然就是拿大陆的现货，
是
对，或代理的话会很贵，因为都是国外的牌子嘛，然后大陆现货就会很便宜，对，那这个就是我有自己开模做有一个明星产品，那我们其实广告试过一波之后，发觉零食太卷，保养品也太卷，打广告很难卖，对，但是我打我的那个自己开模做的那个用品就很好卖，那这时候保养品跟零食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加购品、嗯、对，那加购品因为大家都会剩免运嘛，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小技巧，像我们每一个店都是1200免运，然后我以为宠物我们也如法炮制，但宠物东西我们卖的没有很贵，我们就是卖的跟大家差不多，所以你要买到1200不容易，对，那刚上架刚开幕庆的时候1200免运其实有点难，
对
对，就觉得哎、欸，怎么订单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这么踊跃，对，然后我们后来就降 对，我们就降到500免运哦，订单就如雪片般飞来。对，因为大家可能买我们一个用品480，那差20块，他可能就带一个零食，带一个保养品。那这种东西就是你零食保养品觉得好用，你就会再回来买的。对啊，所以说我就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把零食，我的零食跟我的保养品，我还是会继续出，但是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主打。那我就会用心用力的去开发，就是市面上没有的宠物用品。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做一个宠物的背包，然后那个背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我做的蛮用力的，然后算是把市面上的宠物背包的优点都集合在一起了，然后把缺点拿掉，去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宠物背包，这样，所以我会把重心就放在用品了。我们现在卖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所以说就可以知道说未来要实力的方向。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产品力啦。对，所以说大家要把最大的心思放在产品身上，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投广告FB 都可以开那个嘛，就是智能，
对，
智能版位，全版位，哎，智能投放，对，就是大家，你再怎么去设受众，你再怎么去设版位，都不会比 FB 它设的准啊，对啊，所以说，像我们现在聊一聊宠物，你等下可能手机就是我们的广告，
我也觉得会，
对，就它已经准到这种地步了，所以你再去纠结于就是投广告技巧，其实我觉得并不会对你的业绩帮助太大啦，就只是一点点的差别而已。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要花更多心力在素材。
嗯，
对，因为广告素材是一直不断在试嘛，我们宠物也有拍那种已经很像小电影的那种影片，那我们也有拍那种就是随便乱吃的影片，随便乱用的影片。那在测的过程中可能搞不好随便乱拍的影片，也不是随便乱拍，就是很生活日常的影片，搞不好表现就比你一个很大制作影片的转单好嘛。对，所以说素材就是也是要不断的出来，但是你就不用花太多心力去纠结于就是设定的这一块了，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 FB 啊 Google 啊，还是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流量可能在 TikTok 很多嘛，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在 TikTok 弄个宠物账号，但是我觉得 TikTok 我只是养着啦，就是因为未来也许 TikTok 可以开商城，但现在大家在 TikTok 的导购都是直接直播，还是直播，但是它是导到 IG 让大家下单，或者是导到网页让大家下单，对啊，那它没有很直接可以上面购买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块是可以布局的，因为 TikTok 毕竟还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流量，就突然会爆，你可能一个影片会爆，一个影片不会爆这样子。但我自己啦，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身为一个品牌商，然后你很专心在做产品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想太多矩阵，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讲说影音的矩阵，我可能一个人开10个账号啊，然后去堆这个东西啊，其实你的 TA 你老除非你要卖全台湾2300万你的、哦、如果你只想要卖全台湾这个可能20几岁30几岁女生，那也没多少人啊，
对啊，
对，可能就200-300万人而已嘛，对
啊，
或者300万，那真的会是你的客人的可能不到100万人嘛，那你就广告出下去就知道有没有了、啊，对啊，那你要让这100万人看到有广告也不难啊，就是广告开始洗，然后洗一洗就知道这100万人的反应了，你也不用去做太多矩阵，就知道你的产品怎么样了。
嗯，很认同这样说广告，因为很多人都尤其新品牌刚开始创立，他们就说其实没有人啊，官网没有人点啊，没有人看我到底该怎么办，但我觉得从这样的分享表达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观察到，就这样是一个非常试错的人，他会各种试，并且试到说他知道他把自己的时间最要的东西要放在哪里。因为这里我就直接想好奇问说，这样到底是怎么进行时间分配，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讲说就是你超爱热爱追社群啊，并且你会办粉丝见面会，你会跟粉丝面对相处啊，然后还有花时间在新品研发，你还会跟你的朋友讨论说这个功能到底可不可以 ，O 不 OK？ 这样听起来就是哇，你一天应该是只有24小时吧？你到底是怎么分配，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情，还有这么多品牌可以同时经营的？
其实我觉得我都把时间，因为我做事情很快，然后都把时间花得淋漓尽致，然后基本上我24小时只有睡觉时间是没有在工作，那我也睡得不多啦，就睡差不多5-6个小时、哦、对，
下手有2-3个小时、
哦、没有啦，那会死掉，因为我毕竟也38岁，对，以前是可以这样，但是现在真的还是要睡到5-6个小时啊，但是我只要眼睛张开就是在工作，然后因为我其实不是只有电商的事情要顾嘛，就还有餐厅的事情，因为餐厅的话我不是股东，我就是开店那个人。对，我们不管要开八间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每一间要从早点开始，对啊，早点去看店面啊，然后看好店面之后开始讨论装潢啊，然后去监工啊，然后到开起来找人啊，然后开始训练啊，然后到开店开始陪酒啊，然后顾客人啊，就是这都是晚上的事情。但开店就是白天的事情，所以我白天的时间都很破碎，就是如果有在开店，但你想2年都要开8间，那基本上几乎每个月都在开店
了。对啊，
因为开一间店大概也要2-3个月嘛，那所以说，对，一间店就要3个月，8×3=24，也24个月，就差不多2年，所以就是几乎每个月都在开店。最近有慢下来了，今年就开， 今年开两间，对，今年就开两间而已，听起来好像很少。
对
对，因为跟之前比，但对于一般老板来说，如果你是自己从头开到尾的，可能一辈子就开一两间而已啊。有很多店就是一辈子开两间而已。
啊啊、
对，但我们就是算是蛮把时间用得很极致的。那电商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当你二十四小时你的心都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了啦。因为我今天其实我也是看很多电商的书，跟甚至很多影片，就是教学影片，最近线上有很多嘛。那我看完影片或看完书，然后看完一些想法，我都是马上去做。对，就是我今天看一本书，如果里面有，我看书很快，我看书可能三四个小时就看完一本。那今天看完一本，那我其实在看的过程中，我已经把我要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了。对，那写下来之后不是就这样，就是我就是马上做。那可能在几天内我就把我这本书想做的事情做完了，那我就忘记这本书在写什么了。对啊，然后或者是今天在线上看到某一家的广告，我觉得拍得很好，我们就马上拍。对，我们就马上拍。然后我看到他的流程，哎，导购流程不错，那我们就马上改。对啊，就是所有事情你只要看到你是马上做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你的时间是好像永远不够的，因为你就只是会有很多代办事项而已。对，那你每天都把你的代办事项 over 掉的话，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说小多延伸问说管理这件事情啊？因为蛮多听节目的可能是创业老板，或者他可能是主管阶级，就像因为你同时有太多事情，不然做决策甚至是执行。因为刚刚听 John 说你还要经营到开店，就是你是如何分配哪些事情是比如说由 John 这边做决策，或是哪些事情可以授权给员工，或是会建议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分工，再进一个不管是品牌或事业。
我觉得刚刚就是从我现在讲的以上啊，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大家我都还蛮有信心的。可是如果你说要到管理这一块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是很会管理的人，就是不是真的很会管理，然后也不是真的很会可能看财报啊这些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看。
你就有专业的有伙伴看就可以了。
电商都是我啦，但是电商我们就是维持一个很精简的组织。对，所以说基本上所有事情就是我来决策，然后我来请大家做事。那我有维持一个很好的习惯是这么八九年来，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四的下午都会从一点开会开到六点。对，就是这个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平常的交给他们的事情都是很零碎的，可能赖讲一下说要怎么做，但是这个礼拜四的开会，我不管我今天在台湾还是我今天在出差，线上会议我也都要开，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检视就是上一个礼拜交代的事情跟下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然后跟成效。因为我不会说我要给大家什么年度计划啊，什么月计划、季计划，我们都没有，而且我们公司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报表。对啊，就是每个礼拜就跟上个礼拜比而已。对，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要比上礼拜好，然后这礼拜如果比上礼拜差的话，我们就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然后下个礼拜希望可以回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精实的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堆起来的。对对，然后我就会把事情交代得很清楚，说谁这礼拜要做什么，谁这礼拜要做什么，那我们下礼拜要看到什么，然后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就会让大家是往一样的方向走。但是这就是要老板非常的亲力亲为，没办法时间自由。对，你就是要一直定在那边这样子。对，那餐厅的话，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只要想好定位，想好开店，然后想好就是行销策略啊，然后接下来还有陪酒啊，因为其实餐厅我们是没有行销部的，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从拍影片到剪片，然后到小编，到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在线上看得到的所有关于我们餐厅的事情，投广告都是我们这边来。对，没有团队，就是餐厅本来就不会有。对，那其他像是管人啊，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有正职会议嘛，然后也会有员工面谈，那个真的太花时间了。然后那个我自己是很不擅长跟大家谈心的，对，因为我时间真的太少了，你今天一个人要跟我谈心
谈不完了，
谈不完我就很讨厌聊天。我就是在店里陪客人聊天是可以，但我也是聊完就忘记。但是如果今天所有的同事都要来跟你聊心事或者聊他们的烦恼，我真的是很不会顾这块。但还好就是我们餐厅还是有 partner 嘛，对，因为我觉得今天开餐厅跟开电商不一样，餐厅一定要有很多互补的 partner 一起，有人是厨艺厉害，有人是管理人厉害，做餐厅是非常需要员工是同一条心嘛。那因为是每天会见面的体力活，那不像电商，就是大家把交代事情做完就没事了。对，大家其实是很讲一个感情的。对，然后所以说一定要有人会负责抓住员工的心，他们才会留下来。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餐厅都在说缺人嘛，然后所有餐厅都在说找不到人，然后会有离职很快。但其实在我们餐厅缺人这一块倒是还好，然后离职率也很低，因为 大家 都在这边可以获得他们想获得到的，不管是舞台也好还是学到的东西也好，我这一块就真的是把我专精的地方把它放大了，就是行销跟陪客人陪笑这样子，因为蛮会陪笑的。对，那电商这一块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直做一样的事情，每个礼拜四开会跟大家检讨 ，GA 一直看，然后都是其实开会流程都一样，然后只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其实蛮说无聊也不无聊，就是你就是开始看数据，然后开始想素材，然后开始分配工作，不厌其烦，每个礼拜做八九年，对。
而且我觉得就真的是稳扎稳打，然后我觉得从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完全就是亲力亲为。听到餐饮那一段就说哦，好想去那边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情感跟有办法让大家凝聚力这么强化？
对，
因为我觉得是从这样身上是观察到说，我觉得你对人很敏锐，除了非常了解你的受众之外，我觉得你对员工也是，你会把这个人你知道他放在哪里，他适合在什么样的位置，并且你会找到这样的人进来跟你一起做打拼。因为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老板跟组织这样的团队，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当你很会欣赏不管是员工的优点、同事的优点也好，还是工厂啊，还是你接触的人、客人也好，当你很会看好的地方，不看坏的地方，你才有办法每天过得就是过去，对啊，不然其实每天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鸟事就是烦着你嘛。其实老板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就算你不知道，你要假装你知道嘛。
而且要成为大家的定心丸。
对啊，大家就什么都要问你啊，那马桶坏也要问你啊，你要假装你会修啊，对啊，然后或者是那个会计，就是会计师也会问你说，哎，那我这要怎么报什么？其实根本不知道会计是什么东西啊，你也要假装然后开始去问别人，然后查一个东西，然后出来下一个决策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老板就是会飞速，就是如果你今天开始当老板之后，你就会飞速成长啦。你今天当电商老板，你就会开始对电商的事情非常的熟。那你今天当餐饮老板之后，你就会对餐饮的业态或者餐饮的所有大小事，你就会开始非常的熟，但这都是环境 push 你就是要当那个最知道的人，所以你会不断成长得很快。对，但我觉得做这几年下来，我有一个体悟，就是说可能要适度的把工作都放给就是身边的人。对，你要开始信任身边的人，然后你要开始走向的定个策略啊，然后相信身边的人可以把它做好，然后陪着他们一起做好，那这样子才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这是我这么多年直到今年才开始有的体悟，因为在今年以前，我真的觉得所有事情我都自己来就好了。对，
这件事情倒是真的，因为毕竟我觉得时间是最有限的。
对，
那我们最后可不可以小小总结一下，就是这样的人生补贴？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这就是电商人生》，因为其实刚刚听过各种辛酸血泪，尤其不会的事情还要装作会啊，或是各种决策啊，然后赖讯一打开那种轰炸跟爆炸的感觉，不知道这样是靠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可以持续走到这里的？尤其在你可能比较低潮，或说哦，我现在真的超累，我不想管这些事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持续前进的？
这么多年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生活的人，就是你刚刚听下来，应该不觉得我有时间去约会啊，或者我有时间去干嘛？其实真的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都是在工作，就算出去吃饭。好不容易约一个吃饭，我也可能去做一个烧肉考察、火锅考察，也是约自己一直想去的店去考察，然后开始研究他们家的 SOP 啊，他们家的菜啊，对啊，就是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是在工作啊。那每天我还是会抓时间去运动。那可能今天晚上跟你们这边我再回公司加班，然后加一加之后，可能就会抓一两个小时。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就是运动的习惯啦，就是一个礼拜至少要运动个一两次。因为大部分的老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又是餐厅老板，基本上哪一个没有啤酒肚？你看我有吗？
没有，
六块腹肌有摸到吗？没有，
有，
反正大家看不到嘛。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你要保持运动的习惯啊，这样才有办法有这个体力，有这个身体。对啊，那再来是我觉得我很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也会让我们的同事也都知道，就是我觉得大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着事情慢慢变成自己当初想的样子。对，因为像做品牌也好，然后像做餐厅也好，其实当初你今天看到这个地方或看到这个牌子，你一定会有一个想象，希望它未来变的样子嘛。对，虽然说我想的未来没有很远，我想的未来可能就是哦，它上线之后会变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广告下去会变怎么样，因为我不会想说啊什么上市啊，或者是接下来开始大赚钱啊变成，不会，我就是想的就是它接下来的长相，可能一个月后的长相，两个月后的长相，然后或这个活动下去的长相。对，那只要这些小事都慢慢变成我想的样子之后，那我觉得它往更长时间延伸之后，它就不会走歪，然后就会变成 一个不错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每件事情都是自己想象的样子，或者同事想象的样子，我觉得就蛮好的。嗯，对，所以每天早上起床就觉得要把这些代办事项全部都干掉，然后让事情变成自己想的样子，就支持我每天走下去的动力。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更重视知道自己可能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跟自己的喜好，然后朝这个方向前进，我觉得就是人生蛮大的满足。因为我们刚聊蛮多是过去嘛，到现在，那是可以偷偷问问看未来，就是不知道美精品在今年啊，或是明年啊，有没有一些即将展开的项目或新事项可以偷偷先预告跟我们说的。
哦，美精品的话，我们接下来还是会加更厉害的脚架，而且会有联名款。联名是蛮强的联名哦，就是蛮强的联名，因为我们蛮久没联名的。
对，
我们上次联名好像已经是两三年前的卡纳赫拉了。对，那我们这一次，十月会有一个联名，十一月会有一个联名，十二月也会有一个联名。因为说真的，你今天要让这个脚架变厉害，其实一个是不断出新款嘛，然后加强功能嘛，然后再来就是联名。对，那我们运动用品的话，我们也是。会补得更齐全，接下来这个月底十月底就是开始会多了更多的运动产品进去，都已经做好在路上了这样子。对，那美精品大概就是往脚架类生根跟运动品生根，那活动的话我也会开始抓一些时间来办一些实体的活动了。对对对，办一些实体活动，因为我觉得真的太久没有跟那个好像五月天一样。对，没有了，没有
五月天每年都有办。哦，
对对对，
都是固定跨年。
对，太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觉得其实我要分享一个是你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因为我们美精品其实有一个两三万人的社团，但是以前社团是很热络，但是我有点抱歉是不能把自己忙当作借口啦，应该是说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以前我基本上 FB 打开只滑我们社团，对，自己的账号都有点不太管了，就是滑社团，然后拼命跟大家互动啊，然后po 文啊什么的，但这几年下来其实已经没有这样子花时间在社团上，因为我们社团没有卖东西啊，我们社团就是跟大家互动的社团，所以我觉得互动就会变少，我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当然 FB 社团的那个触及率也是本来就是很下降的嘛，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时间花在哪里真的成就在哪里，因为我朋友的社团就经营的有声有色啊，因为他把时间都花在那里啊，对啊，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能太贪心。对，但我觉得我会慢慢拉回来，因为我餐厅那边我们就是顺顺的一直开分店了，因为我刚刚讲伙伴们都蛮强的了嘛，然后店长们我们今天开一间店，可能店长去就可以帮我们完成大部分开店的东西了。对啊，那我觉得比较轻松之后，我就可以再把我重心拉回到我电商上面。对啊，因为电商是到直到今年出国可以出国，然后我才开始再又动起来，开始狂做就一些更厉害的产品，不然不能出国的时候我都只能做保养品。
对啊，这倒是。
对啊，都只能做保养品，所以才会有那个秘境啊，然后才会有毛巾品这些保养品。对啊，那现在能出国，我美精品跟这些甚至情趣用品我也是找工厂直接开模做。对啊，就是我可以做出更多厉害的产品，那就回归到刚刚最开始讲的，就是产品力嘛，你今天把产品做好之后你就不用怕你这个牌子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就是靠产品。
嗯，而且我觉得这样跟品牌一起成长到这个阶段，拥有的资源有更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有关注我美精品社团的粉丝，接下来也有机会可能到餐厅啊，或者其他这样的产品都可以交互，让大家享有更多的，就是我觉得生活的体验跟品质，我觉得都是美精品可以带给大家的。
美出我的精品生活，
没错，刚好就接我们今天的结尾哦。
对，
然后就今天真的非常开始这样就来分享了，因为我觉得应该大家有蛮多的收获的，我们不单一讲品牌，我们讲到这样的心路历程跟整个到现在的管理以及未来可能想要往哪里前进，就是非常感谢John今天无私的分享。那我最后想要邀请John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要讲口号吗？
没有
没有口号，
对，就是拜拜而已，
大家拜拜。